D'accord.感谢天父，是你的恩典，我们今天才有这个机会来到你的面前。每一次我们来敬拜你，我们感到惭愧，因为我们对你的认识太有限了，和你对我们的要求相距太远了。但愿今天圣灵感动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在认识你的事情上花更大的功夫，做出更多的努力。我们绝不能放松，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停下来，因为你要求我们认识你，因为你把自己启示给我们，这就是我们的人生目标，这就是我们的追求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比认识神更重要，但是世界上也没有一件事比认识神更困难。我强调过认识神的重要，但是我没有很充分的时间强调认识神的困难。难在哪里？难在神是无限的，而我们人是有限的。一个有限的人要认识无限的神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但是认识神又是神对人的要求，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你们要认识我，你们要认识神。耶稣亲口告诉我们，认识神这就是永生，这是人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所以这里又是一个平衡，一方面认识神非常重要，另一方面认识神非常困难。我们人所以会误解神，往往是不能在神的各种属性之间保持平衡。失去平衡的原因很多，有各种各样具体的原因，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对神还不认识，或者说认识很片面。今天我们读了两段经文，一段是旧约的先知以赛亚，很有名的；一段是新约的使徒保罗，也是很有名的。他们都感叹神的智慧无法测度，神的脚踪何其难寻。这样两个在历史上非常伟大的人物，他们都感叹对神的认识是很不容易的。我自己本人也有不少痛苦的经历，包括到现在为止。苦在什么地方？不是外表的痛苦，不是物质上的痛苦，是心灵的痛苦。心灵的苦，苦在哪里？苦在对神的不理解，苦在对神的不认识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。其实人生最大的苦，不是吃，不是穿，不是生病，不是失业，最大的苦就是对神的不认识。我们在生活中每个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，或者说压力，不是工作上的、职场上的麻烦，就是情场上的困扰、感情问题、人际关系复杂的。这句话我想每个人都会讲， 复杂得很啊，和家人会有摩擦，和上司会有争执，就是基督徒也不例外。我们信了耶稣有平安喜乐，我们常常做这个见证，但是我们做基督徒跟世界上人，其实在生活当中的困难并不比人家少，可能有时候还多一点。以赛亚书第四十章记载了以色列人，你知道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，在万国当中特别拣选的百姓，当时也遇到了危机。什么危机呢？他们向神发出埋怨啊，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七节记载了很清楚，雅各啊，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？以色列啊，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？这一批被神拣选的人，特别拣选的人，他们感叹，他们不理解，他们困惑，困惑什么呢？神不关心他，神最爱他们，特别拣选他们，结果他们说神不关心他们，为什么神不理会他们的痛苦？为什么神不察看他们所遭受的冤情？他们被冤枉了，他们的神好像躲起来了，神藏起来了。你有没有这种体会？我们做基督徒的，其实最难的、最痛苦的是，就是神跟我们好像躲猫猫，藏起来了，不睬你了，是你看不清前面的道路，走投无路了，没有路走了，是你被人冤枉了，冤枉了以后呢，还没有人来帮你伸冤。不知道以色列人的埋怨是否也是你今天所面对的现实。所以正确认识神是不容易的，我们的圣经充满了对神认识的要求，我们的圣经也充满了对神不认识的痛苦。从亚当开始，一直到新约时代的犹太人，他们不理解神啊，神来了他们还不认为这个是神啊，他们还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你看这个人对神的认识的那种反差，人很容易被别人误解。为什么被别人误解？就是因为不认识，人家不认识你，你是好心，结果人家不知道你好心，人家怀疑你。我们今天太多的时候，我们被别人误解，我们感到非常难受。可见不认识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。那么我们人其实比较简单，都不被人家认识，那我们的神呢？这么伟大，这么深，这么奥秘，我想我们不认识他可能性是很大的。所以呢，今天我特地的要再回过来，本来我认识神之七是我最后一讲，应该在去年就完成的，没想到一年讲不完，拖到今年2014年，我加了一天。这个是我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，在神面前祷告，我觉得我不能讲得太快，七个神事我一下子完成了，结果下面的人呢，听是都听了，没有完全真正的体会。所以今天我要回过了，今天我特别加了一条，这个就是认识神中间的一个插曲，叫什么？神属性之间的平衡。等一下我们再来讲一下这个原因，为什么属性之间的平衡这么重要。我们知道了以赛亚在旧约时代他困惑， 以色列人困惑，他不过就是把以色列人的困惑反映出来。那我们再看看新约时代，那个保罗，耶稣已经来过了，耶稣给他很多的启示，他应该是最能够明白神，最亲近神，跟神的关系最亲最接近的。那么这位使徒，他对神的认识又是怎么样？他讲了一句话，这句话我想大家都能够知道的，神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终极何其难寻，跟以赛亚讲的话基本上很互对应的。难测什么意思？测不透，理解不了，他的脚中终极何其，他跟不上神，他想认识神，他想体会神的心，但体会不了。怎么一回事情呢？保罗曾经有一个异象，这个异象就是他看到了一个新的时代，在这个新的时代里面呢，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们都在一个教会内联合起来。从前犹太人跟外邦人是完全隔离的，有一道墙把他们隔开，外邦人不能进入犹太人的殿，凡是进这个殿的必须处死。但是保罗看到了一个新的异象，犹太人跟以色列人他们和睦的在一个教会里彼此相爱，服从基督，他们既尊重律法，新的时代里我们外邦人尊重律法，犹太人认定基督是得救的唯一的途径，犹太人接受因信称义，我们外邦人接受律法，我们和睦相处是一个理想的教会。但是保罗的意向没有实现，许多犹太人不顺服，不接受这个信仰，他们拒绝福音，到今天2000年了，犹太人还拒绝福音。你看看，你今天要叫犹太人来信主，你试试看，你传福音啊，我们传福音现在最好传的是中国人，所以我们到以色列去传福音的，还是传的在以色列的中国人。你真正到以色列去传犹太人，你看看容易，结果呢？犹太人还是拒绝福音，那么外邦人呢？他成了基督教会的主要成员。你看今天我们在座的全是外邦人，全是这个非犹太人，他们开始呢对犹太人有成见，对犹太人呢有这个仇恨。所以呢在历史上，在2000年的历史上，我们很多的时候外邦人迫害犹太人，这个不幸的故事太多了，从十字军东征到二次大战屠杀犹太人，在历史上不断的重复，不断的出现外邦人迫害犹太人，犹太人反抗这个外邦人。哎呀，到今天为止保罗的意向没有实现，没有实现，而且不知道哪天能实现。你困惑吗？你觉得神的智慧难测吗？你觉得神的终极难寻吗？我们知道神是公平的，神是绝对公平，他不偏待人，但是神却又拣选了一部分人。首先拣选的是以色列人，接着拣选的是基督徒，基督徒也是神拣选的。神是公平的，他爱所有的人，但是神又拣选了一部分人。你想过没有？这是一个非常奥秘的问题。神为什么要拣选你？你是个好人吗？神就爱你多一点吗？你的行为比别人好一些吗？我们很多人做见证啊，我们怎么会认识神？我们怎么会相信他？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，都不时的会露出一点，哎呀，我早就开始寻找信仰了，我就是这一点比别人强一点，我就是太要需要心灵的满足了。所以他总在说明一个理由，为什么神拣选他，不讲出这个理由心里总归是很难 你讲讲看，你为什么神要拣选你呢？你长得漂亮一点吗？你又比别人优点在什么地方吗？值得神拣选吗？你总要去思考一个问题。如果说你一点不值得被拣选，你被拣选了，你不是太没有道理了吗？你讲出来，你自己觉得自己能幸福吗？你自己相信自己，我就是应该被拣选的。如果你真的这样想，你是应该被拣选，那你就没有真正明白救恩的真理。救恩是礼物，这个礼物是白白的，它不需要人付出任何的代价，你只要存着感恩的心去领受。神拣选了犹太人，也拣选了外邦人，是偏心吗？你思考过这个问题，是偏心吗？神就特别爱犹太人吗？神就特别爱外邦人吗？神就特别爱你吗？神不爱这个，你看今天有多少人在外面，他不来教会的，他不相信神的，这么大一批人，神怎么不管他们呢？神不公平吗？很多人也有同样的困惑。保罗虽然感到困惑，但是他慢慢体会了，这个保罗是厉害的。保罗到底是有，他说神把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，把所有的人都圈起来关起来，让他们不顺服。为什么？他有个目的，为的就是要连续众人，他把所有人都关起来，最后就是要把这些人带到神的救恩里。好了，今天我们不能再去讲这个很深的内容，但是我们只是提醒一下，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知道，没有人能够完全明白神的心意啊。今天我们常常说要寻求神的旨意，要寻求神的心，没有人能完全明白神的心，没有人曾经做过神的参谋，也神也不欠任何人什么人情啊，欠一个人情，所以今天神要还你。我们常常收了人家礼物不好意思，所以要还人家的人情。唯独神有绝对的全能和智慧。以赛亚和保罗都问过同样的问题，他们把这些问题记载在圣经中，就是要提醒我们，没有人能够给神什么建议，也没有人能够批评神做事的方式。所以认识神的关键是什么？认识神的关键是什么？我讲了半天了，是什么？没有回答，这才奇怪了。认识神的关键就是先要接受神的主权。你不认识神是你的主，你也不承认他是你的主，你就不可能认识神。听得懂吗？我讲的是中文啊。你不可能通过你的研究，不可能通过你的学习去认识神的。你首先要凭着你的信心接受他是你的主，神有绝对的主权。只有这个步，只有开始了这一步，这一步叫信心，只有有迈出信心这一步，你才有可能在你的今后一生当中去认识神。所以认识神不是一件一劳永逸的事，我今天认识了，我已经认识了，我们做个见证，我现在来做见证说我已经认识了，这不可能。但是认识神也不能慢慢来，有的人说慢慢来吧，你都看圣经吧，你慢慢学习吧，你慢慢这个做礼拜吧，这也不可能。你必须要迈开第一步，这一步非常重要，这一步如果你迈不开，实际上你一辈子你就是在教会里，你就是不断的读经，你不断的这个模仿基督徒的生活，实际上你不可能，你永远是在门外， 永远是门外汉。这一步叫什么？这一步就是接受神的两个字，主权。你不服神，你算什么？你不接受他的主权，你不认耶稣为主。所以怎么叫一个基督徒？一个基督徒就是口里认耶稣为主，你必须认他为主。你不认他为主，你觉得我要用理性来挑战你，我要跟你来评评理，我要跟你来讨论讨论，我要跟你来这个分析分析。哎呀，认识神啊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关键。哎呀，我再强调一下，认识神的关键就是先要接受神的主权。或者用另外一句话来说，你先要相信神是你的主，你先要认他是你的主，你才有可能迈上一条认识神的道路。否则这条路你实际上没有走，你是一直在门外徘徊。你可能一辈子只是在高唱认识神，实际上你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。认识神，我们下面来谈，就是要认识神他在不同属性之间的平衡。平衡是很重要的。我们把认识神用这个七个神识，这是我自己的一种体会啊，你不需要完全这个啊接受，这是我个人的。约翰福音讲了七个耶稣我是，我呢模仿老约翰七个神识，而且这个七个神识呢，我特别的把里面放了三对，就是六个是平衡的属性。三对是什么？第一，神说是神自己讲的，我是爱，神是爱。第二个神是烈火，这就是爱和烈火之间的一对属性，神既是爱，神又是烈火。第二，神是耶和华，是永自由拥有的，神又是你的神，我的神，我们的神，这是第二对属性。第三对属性，神是创造主，宇宙的创造者，神又是救赎主，我们的救主。我特地放了这三对属性，什么意思？我要告诉你，神属性之间是充满着平衡的，不能分隔的。不能过分强调爱，忽视了公义；也不能过分强调公义，忽视了神的爱；不能过分强调神是超越的、自由拥有的，而忽视了神的灵在。神是你的神，我的神，我们的神。不能过分强调神的灵在，而忽视了神的超越。神是高高在上的，神的手是不能摇动的。这是一个神学思想，你怎么神现在手不动，你摇摇它，你能摇吗？你去摇摇看。但是我们又相信神是一个听祷告的神，神是体谅我们软弱的神，神就在我们中间，神与我们同在。所以你把神看成是一个高高在上而没有灵在，那又错了。神是我们的创造主，他决定了一切，不能改变。他昨天、今天一直到永远，他不改变的。但是他又是一个救赎主，他看到我们的软弱、失败、犯罪，他要来拯救，他要来改变，他要来医治。哎呀，这三对属性充分地体现出神的平衡属性。你知道平衡吗？平衡非常重要的。平衡难在哪里？平衡难在实践，不是理论，不是像我今天来讲讲头头是道，我讲得很好啊，你们也说我讲得不错， 你自己体会了以后，你自己出去也可以讲，我要平衡的，平衡很重要的，你很重要，你试试看。你看到那个奥林匹克那个在平衡木上的这个表演吗？你喜欢看吗？我很喜欢看这个平衡木上的表演，是吧？一个人在上面怎么搞的？如果这里要什么要倒下去了，这里手搞搞，对吧？那就平衡了吧。那如果这里要倒下去，这里搞搞，你懂吗？你肯定懂的嘛，啊，就这两个手搞来搞去嘛。但是你看看他翻个跟斗了。在平衡木上翻跟斗，有的奥林匹克的运动员不得了的，一个跟斗一翻翻下来了，翻的不在平衡木上呢，下来了。我们经常这样，我们经常翻一个跟斗就下来了，讲的头头是道，要平衡啊，这里要稍微这个叫什么倾斜了，要加点力，那里要加点力，但是一个跟斗一翻下来，马上就是神啊，我的道路为什么将你隐藏？我的冤情为什么你不看顾？为什么今天我遇到这样的事情？你没有这种感受吗？平衡难在什么？难在实践，在实践中你能够真正的体会到神属性之间的平衡，你能够接受这种平衡，你能够实践这种平衡，这就是你对神的认识。其实我个人体会，认识神的难度是在平衡上。再过两天就是师母的出世故的五周年了，1月29日，很快呢，一下子五年过去。在这五年当中，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，其实都很简单的，为什么？为什么神要这样做？五年下来了，你要想问我，你明白了吗？有时候明白了很好，很高兴了，相信神他负责，他没有错，这叫信心。但是一到现实里去，感到孤独，感到一个人，特别生病的时候一个人没有人照顾，心里又不认识了，就是叫我把它称为叫翻个跟斗。你一翻个跟斗翻下来了，开始你很平衡，开始你对神充满了信心，叫给你生个病你马上就不行了，叫给你来个什么这个 lay off， 本来相信神很好的，怎么一下工作没有了？再相信再搞了再简单一点吧，你太太跟你吵架了，本来好好的一对这个恩爱夫妻，稍微给你讲几句话，你试试看的。我们如果拿那个叫摄像头来看看每一个人的平衡问题，一下子就失去平衡，跟都翻到这个平衡木下面了。对神的认识不简单的，不要小看他。难在困难当中，难在失望当中，难在不可理解的挑战当中，你还能够信靠这位神，这个叫真平安。我们常常有的平安，那种平安，有些外国人都给我说，你们这种平安其实是不值钱的平安。你一切都很顺利，你说不信神的人如果他也是这样的遭遇，他也高兴啊，他也平安。我们信神的人的平安，就是在我们有困难，我们有失望，我们有眼泪，我们不理解，但是我们的内心是充满着平安。这种平安叫真平安，这种平安就是对神的信心达到了一定的境界，他已经不再受环境的影响。我们来看看第一对这个属性，神的慈爱和神的公义之间的平衡。哎呀，这个平衡太重。今天你说华人教会，他们说了，不是我说的， 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就是把神慈祥化，不是把神慈祥化，就是把神妖魔化。你听得懂这两句话吗？啊，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，不知道你对你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，但是我们今天有不少的人把神慈祥化。什么叫慈祥化？简单的说，说白了就是把神当成洋菩萨。啊，过去我们拜的是中国菩萨，现在我们拜个洋菩萨。中国菩萨是有求必应，洋菩萨也是有求必应。所以我们来了，我们来求什么？就是要求保个平安嘛。神啊，我现在好难呐，赶快帮助我。好好，很多祷告，你来听听很多人的祷告，不几乎就是洋菩对洋菩萨祷告。或者呢，圣诞老公公给个礼物，我太需要礼物了，是吧？给我买一辆车子，不能太贵，也不能太便宜，价钱要公道，质量要好。你其实你知道便宜没好货，但是你要求的就是这种便宜的好货。圣诞老公公啊，我们这个把圣诞节这个慢慢变成一个庆祝圣诞老公公来发礼物。我们只看到神的爱，我们不愿意看到神的公义，不愿意看到神的惩罚。我们有的时候接受神的恩典无动于衷，恩典应该的，应该给我。你叫洋菩萨，什么叫洋菩萨？什么叫圣诞了？他就是送礼物的嘛，他除了送礼物以外他没事干了。稍微有一点不顺从，稍微有一点生活的挫折，马上就开始怪罪，怪谁？怪神。这叫慈祥化，把神慈。另外一种呢，把神妖魔化。怎么妖魔化？把神看成一种冰冷的神，好像人间的独裁者，神是独裁者，他就是要惩罚你一点，就是要整一下啊！我们这个中国人知道“整”这个字，外国人不知道，知道不？你台湾人你可能不太知道“整”什么意思。整一下，神就是啊，随时随地要整一下。本来好好的，汽车开到后砰一下，所以呢，你把神慈祥化了。你把神妖魔化，你自己的活出来的生活，基督徒的生活也同样。其实你的神是什么样的神，你活出来就什么样。今天你看看周围的人，你看好了，你看看基督徒，你可以一下子看出他说新的神是什么样的神。哎呀，这个太灵了，他信什么样的神，他就过什么样的日子，你信不信？他如果信这个神是一个独裁者，随时在点名的，他礼拜天来做礼拜一定不敢迟到的。他怎么敢迟到？迟到一分钟对不起啊！我们在神学院里一迟到的话，我们这个要求很，跑上来先背经文，背三节经文呀。像我这种中文这个圣经还可以，英文圣经不行啊，很难为情的。在那么多人一百人面前背几节英文圣经，背都那一下就不敢迟到了。你把神这个独裁化了，这个独裁者最厉害的是什么？整人吗？是吧？中国叫现在就是，你看看中国现在这个贪官已经有点害怕了，这个真的有点害怕，老虎还不断的打出来了。一个个老虎出来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中国现在人这个高官呢是有点那个。我们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怕神要整你，你知道整起来比人整厉害了。神要整人，你怕不怕？但是有的人就是这样的，把神妖魔化，神随时随地在记录我的这个问题， 神是不是基督？圣经确实有讲，你的闲话都要供出来，神把你的闲话都要记下来，所以你很容易从圣经里找到根据，神是怎么样一位独裁的、严厉的、不容忍的。但是你也很容易在圣经里找出爱的东西，神是宽容的，能赦免你的罪。所以你在这两者之间，问题是要平衡。怎么叫平衡？你既看到神的慈爱，你又看到神的公义，你既看到神是赦免人的罪，你又看到神对罪是一点不容忍的，这叫平衡，这是最难。难在哪里？难在你能够活出这样的信仰。今天我们很多人的信仰活出的是片面的、不平衡的对神的认识。你看为什么当这么多人迟到呢？就是觉得神不在乎的。神怎么会在乎迟到呢？我们这位神宽大无边嘛，你就是不来他都不在乎的嘛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这样的？是不是这样的？每个人都活出他所相信的神，所以每个人都在表演。表演什么？表演神，表演这位神是慈祥化的神，圣诞老公公呢？还是表演这位神是独裁的、无情的、严厉的？你不信吗？等一下下了课，不是下课，就是崇拜完了，你仔细观察每一个人，你从每个人身上实际上可以看到他所信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。好，还有的人呢，把神看成是物质的，所以呢，他一定要看见物质东西，当然可以看见。他说：“我看不到神，我就不能信；我不能感受到神，我就不能承认。”所以他呢，又有一种观念，他认为神是物质的，所以他必须要经过自己的感觉器官去认识他。这是第一对，第二对，超越的和临在。在这个超越性上，就是走得太远的人，有的人把神看成是高高在上，高高在上，高高在上，他会最后变成什么？我们神学上叫他自然神人。自然神人就是神已经太远太远，离开这个世界几乎是不能触及的，所以神跟人是不通的，认为这个世界跟神已经不相交了。神创造了以后就让这个世界自己的运行，好像牛顿讲的第一推动力，把它推一下，这个钟啊第一步要推的，推了以后呢，创造完了以后神就退出历史舞台，让这个钟滴答滴答自己摆下去。所以呢，这个世界就交给人了，你们自己去干，你干坏了你负责任。这就是一种过分的超越性，他不会和人有亲密的关系的，他不会同人讲话的。神怎么可以同人讲话呢？这不是笑话吗？在临在方面，在临在性走得很近很远的话，如果你太强调神的灵，你就会把神跟人混淆了，甚至认为自己就是神了。我跟神差不多，神啊，这个搭个肩膀搭在神身上。我们这个最知心的朋友，大家很喜欢唱这个最知心的，最知心的朋友嘛，最知心的朋友可以搭个肩吗？当然可以搭个肩了。最知心朋友可以当邀请吗？讲讨价还价，我们可以来讲价价钱。你要我这样做，我不能这样做，我要降低价酬。我们跟神常常讨价还价，结果最后呢，变成以个人为中心，凭自己的喜恶行事，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模糊了、混淆。这就是第二对属性里面，你发现那个不平衡的时候，就造成了神跟人。我们既要知道神是高高在上，我们要很敬畏他，我们要很严肃地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要害怕，叫敬畏。什么叫敬？敬畏就是怕。那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来到神面前，我们不怕，这样来一下，你看看， 但是另外一种人怕得不得了，觉得神随时就要给我这个叫什么，啊，马上这个等着这个提心吊胆的，就像我上次坐车祸以后，我现在看到这个车子我不敢靠近它了，因为人吃了一次亏就知道这个厉害了。你今天没碰到过神，你碰过神看，你碰过神看，你就知道这个厉害了。你碰到过神没有？你大部分人可能没碰到过，所以你不太知道这个神的厉害。神是非常厉害的，神要惩罚一个人，我跟你讲，你等着吧。认识神就是要认识神在超越性和临在性之间的平衡，要看到神的超越，又要看到神的临在，而且要看到他们是完美的协调。在每一个瞬间，神既是超越的又是临在的，在每一个地点，神既是超越的又是临在的，每一件事情的发生的条件是神决定的，但是每一件事情的发生，神又是亲身参与的。哎呀，这种认识，这种对平衡的第二对属性的认识太重要了，太宝贵了。这就是叫真正对神的认识。神决定一切不可改变，但是神又亲自参与，他可以体谅我们的软弱，他可以帮助我们，他能够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。好，这是第二对。第三对，这个时间好快呢。神是我们的主，是我们创造的主，决定我们的命运，神也是救赎主，他又是一对不可分割的属性。人的背叛改变不了神的爱，神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，你不听他的话，你叛逆，你离开神，但是神还是爱你。神的爱无限，我们常常讲神的爱无限，但是今天的教会呢又有一个问题，爱被过分的片面的强调了，从而推到一个不适当的位置。这种片面强调爱的趋向已经阻碍了教会中信徒灵命的成长，所以今天我特别要花一点时间来讲一讲什么叫爱，把爱放在他应有的位置。神是爱，但是神也是真理，神是爱和真理并存的，神的属性不可能用一种来反对神的另一种属性。如果把爱过分的强调排斥真理，独占神的一个属性，这种爱一定不是神的爱。爱只有与真理共存才成为神的属性。所以神是爱和爱是神不可以互换。我们从前有一种这个主义叫唯爱主义，中国曾经蛮兴旺的，到现在还有叫唯爱主义，让世界充满爱，爱就是一切，你只要有了爱就是有信仰，你只要会爱，你这个教会就是正确的。唯爱主义，神不同等于爱，神比爱大，神有着比爱更多的属性，神是爱的同时他也是真理。我们要强调彼此相爱，我们要强调同心合一，但是同心合一不是目的，同心合一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荣耀神，荣耀神是目的。同心合一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兴旺福音，兴旺福音才是目的。神是爱，爱是神的属性之一，爱是神，这句话完全相反，在这里爱成了主语，神变成宾语。爱高于神，凌驾在神，爱是神把神的一种属性抬高到不应该抬高的位置，扭曲了神的形象。没有爱的真理是冰冷的， 没有真理的爱是混乱的。今天我特别要提醒大家，我们有时候今天在华人教会非常想强调爱，甚至把爱和真理对立起来。我们要讲包容啊，我们要讲宽容，我们要接受各种各样不同的意见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那些不同的意见进入教会，那些所谓的观念进入教会，它在腐蚀教会，它在破坏教会，它在影响我们对神的认识。我们谈到耶稣爱，大家都非常喜欢，但是谈到我爱耶稣的时候就有保留。你爱耶稣吗？你真的爱耶稣吗？你真的爱耶稣吗？今天很多的人啊，活出来的生活是什么一种生活？只要耶稣爱我，不要我爱耶稣。他完全误解了爱的本质，爱是一种生命之间的关系，它从来不是单向的，爱就是爱的生命和另一个爱的生命的相遇，爱不可能是一种单向的关系，在爱中没有完全被动的。接受爱，什么叫你接受神？接受神就是接受他的爱，接受他的爱就是让爱进入你的生命，使你改变。所以被爱不是一种被动的，被爱就是被改变，接受对方的爱，让爱进入你的生命，你就像一块冰冷的石头变成了一个新的生命，否则的话你就是一个被爱过的石头。刘同书牧师对这段有一个蛮好的讲法，他说呢，在地狱里的人都是被耶稣爱过的。地狱里的人难道没被耶稣爱过呢？什么叫地狱里的人？他说地狱的人就是被耶稣爱过却不爱耶稣的人，就是在地狱里。耶稣爱所有的罪人，这个罪人包括地狱里的人，他们在地狱里不是因为没有被耶稣爱过，而是他们没有接受耶稣的爱，他们被爱了却不允许爱进入自己的生命，他们的生命当中没有爱。神是公义的，他公义，他既有爱，他没有把地狱除掉。我们这位神没有爱到一个程度地狱取消了，没有，这是神自己设立的。神现在还在预备地狱，他在预备天堂的同时，他也在预备地狱。今天还有一种说法，什么说法？我们爱耶稣是按我们的本相来爱我们啊，这句话大家很喜欢听。我们的本相是什么？我们的本相是犯罪，我们的本相是罪人。耶稣爱我们的罪吗？耶稣爱我们的本相吗？耶稣是不嫌弃我们的本相，不是爱我们的罪的本相。耶稣的爱是要我们改变，是要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，脱离罪的刑罚，脱离罪的权势。所以我是一个罪人，耶稣竟然爱了我这样一个罪人，这句话表明对恩典的感激。另一种话，我是罪人，耶稣应该爱我，这叫什么？这句话叫什么？刘同书牧师说，这叫厚颜无耻。如果耶稣的爱就是为了保住我们的本相，不要你改变，那耶稣就变成了一种工具，为我们服务的工具。耶稣的爱不是工具，耶稣的爱是要改变我们，是要使我们的生命变成像耶稣一样，使我们不再犯罪，使我们真正的开始一个新的人生。所以我 最后时间关系，我特别要把这对属性之间的平衡再强调几句。耶稣神是主，他又是救主，他是救主，他又是主，这一对这个属性你必须平衡。在新约圣经中提到救主耶稣这个名称一共出现25次，救主耶稣，但是在新约圣经出现主耶稣这个名称你知道有多少次？500次。救主耶稣25次，主耶稣500次，你可以算得出来多少倍啊？25比500，20倍。所以主耶稣非常重要，神要我们接受耶稣为救主，他更要我们接受耶稣为主。前者的重点是救恩得救，后者的重点是主权。救恩是我们不要灭亡，主权是我们进入一个新的人生。今天所有很多人他没有进入一个新的人生，没有遵行神的旨意，没有委身，没有活出所信的道，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没有接受耶稣是他的主。他接受了耶稣是救主不错，他没有接受耶稣是他的主。他承认神是救主不错，但是他没有承认神是他的主。从你的生活就告诉别人，神是不是你的主？你有没有接受他是你的主？哎呀，耶稣是主，这就是全部圣经所确认的。他不仅是我们的救主，他更是我们的主。不管你承认也好，你不承认也好，你接受也好，你不接受也好，这是一个事实。五旬节圣灵降临，门徒被圣灵充满，彼得站起来，站起来，他向以色列人介绍耶稣的时候，他怎么讲的？使徒行传2章36节，他怎么说的？他说，当确实的知道，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，神已经立他为主，为基督。彼得第一次介绍耶稣的时候，圣灵降临以后，教会开始在这个第一次布道大会上，彼得介绍这个耶稣就是，你们钉他在十字架上，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真的接受他为主了吗？你相信他是救主呢，你还是相信他是主？如果你需要知道更多一点关于主和救主的关系，你可以看看彼得后书。彼得是一位很了不起的耶稣的门徒，他在彼得后书这短短的3章里面，他曾经4次提到，这是新约圣经非常特殊的，4次提到什么？耶稣的名字，他用什么？他用主，救主耶稣，他把主和救主连在一起，这是彼得后书特别有的。第一次在彼得后书1章，叫你们丰丰富富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，说明什么？说明把主跟救主联系在一起是那样的重要，关系到你的长进。在2章，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，这又是一次非常重要的。3次，叫你们纪念圣先知和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，就是关于耶稣再来的。最后一处，你们却要在3章，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。哎呀，最后一节经文，我想大家都是很喜欢，彼得后书3章18节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你的长进 关键是什么？接受他是主和救主。今天你为什么不长进？今天为什么你今天长进得很慢？因为你还没有接受他是主。只有当你真的接受他是主和救主的时候，你的生命才开始走上一条长进的道路。